Hallelujah！ 今天这个有个弟兄问我说，启示录快讲完了，还要讲多久哈？最后一章了哈，还要讲多久哈？其实真的是有太多可以讲的哈。我们这个圣城呢，太值得我们讲了，所以呢，我今天要再讲圣城哈。但是你注意这个题目有点奇怪，有没有？这里要说要怎么样进圣城呢？努力啊，哎，为什么还要努力呢？好，这个后面我们会来讲啊。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见，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二十一章整个在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对不对？那么接着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继续讲到这个圣城。好，我们上礼拜讲的这个圣城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完美，是不是？十二十二十二啊，四千公里，这些都在代表这是一个完全。那么这个圣城是黄金街碧玉墙，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哇，各式各样的这些的珍珠玛瑙都在那个地方，这些都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表明这个圣城是何等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人间的这些话没有办法完全的形容它，只能大概可以稍微我们体会一下哈。所以你来看见哈，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继续的讲到这个圣城是这样，这怎么样子呢？他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到，他说在这个城的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好，看到没有，有这个生命水的河啊。这个河水呢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然后在河这边与那边，河这边与那边，等于说是两边啊，两排哈，有生命树啊，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弟兄姊妹啊，我们北加州的生命河林良堂，他们的经文，他们的教会的名字哪里来的？就从这里来的。北加州还有一个灵粮堂叫生命树灵粮堂，从哪里来的？也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看见这件经文哈，我们灵粮堂有不少教会啊，都用它来做这个经文哈。这里讲的说，这个圣城里面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在这里提到从他的宝座流出这个水来。这个水呢，在这个水这个河这个水流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一道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宝座流出来。像弟兄姊妹，在这里提到这个河，在以西结书第四十七章第一节到十二节也讲到类似的这个情况。以西结四十七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哈，我不整个列哈，但是我就嗨了几个地方出来。他这里提到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好不好？好不好？我有时候到我们家的这个邻居去走路哈，会看到有一个家庭，我一想一定是中国人家，因为他们家里面种什么树你知道吗？什么树啊？种枇杷树，对，那个叫枇杷，对，枇杷，懂吗？种枇杷树，他还不是种一棵，他家的前院里面全都是枇杷。我推测，他一定是，可能要不然就是做跟枇杷有关系的生意的，要不然就是他可能有某一种病。要吃枇杷，听说那个枇杷叶也可以治病，是不是？治喉咙等等。好，好， 我还没有机会有机会去问问他到底他为什么种这么多枇杷，真的全院都是。我们家那个枇杷树啊，每次一长长得吃不完了、啊、拿到教会里面来很快又烂掉啊。现在就准备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请问在这个圣殿的里面，在 这里提到说有生命树有生命果，这个果子啊，这里说什么呢？启示录这里说这个果子是每个月都结，哇，每个月都结啊！原文里面是也可以说是每一个月都每一回结十二样，十二回。总之不管如何，十二在圣经里面，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十二个使徒，十二个这个支派，十二都是在预表完全、丰富。在新天新地里面，圣城里面，哇，这里要形容就是丰富啊，丰盛啊，吃不完的果子啊，每个月都结啊，不一样的果子啊。哎，你们家里面如果每个月都结果子啊，而且每个月这个月结不这个葡萄，那下个月结这个你想吃什么啊？柚子哈、啊，在一个月结什么？反正你要吃什么，十二月都结，丰盛的不得了。你们讲的口水都流出来了，弟兄姊妹。而且更重要的，这里讲说这个叶子还可以医病。但是弟兄姊妹，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还会生病吗？你们想过这个问题？不会生病，对不对？因为不再有疾病了，不再有痛苦了，罪也没有了，撒旦也没有了，撒旦跟这个罪恶通通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了。所以新天新地圣城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你懂这意思吗？可是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讲这个东西呢？因为这就让我们回到神起初所造的伊甸园，有没有？伊甸园也有河，有没有？四条河，在创世纪里面你回去看，伊甸园也有各样的果子可以吃，对不对？但是伊甸园跟这个启示录所说的新天新地的这个树有什么不一样？伊甸园有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好，我们来对照一下哈。你看看在伊甸园，一代伊甸园，耶稣主那个上帝告诉他们说，他说你吃，就是指的那个禁果，对不对？你吃的日子必定怎么样？死，是不是？所以因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伊甸园有善恶树也有生命树，对不对？神要人吃生命树，但是神不要人吃善恶树，对不对？结果人选择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人就死亡就临到了这个世界。可是在新天新地圣城的里面不再有死亡，死亡已经没有了，死亡被吞吃了。好，第二个，因为人犯罪，所以呢人受了咒诅，是不是？那天这个我们家女儿说 Daddy 啊，为什么女人这么辛苦啊？她讲的意思就是每个月都会辛苦一次啊，听懂就听懂，听不懂就听不懂。我说你不知道我们男人也苦啊，弟兄阿们吗？还是弟兄都是像箴言三十一章的那个妇人的丈夫一样坐在城门口跟人家聊天？圣经上说地受了咒诅，所以呢亚当要怎么样？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夏娃呢要受生产之苦，这是因为地受了咒诅，这是因为人犯罪所带来的结果。但是在新天新地里面，上帝所造的伊甸园本来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上帝要做一件事情，从人堕落开始他就在做恢复的工作。 恢复 renew restore， 神要做这个恢复的工作 revival， 这就是神要一直在做的工作。那么到了新天新地，不再有咒诅了，不再有咒诅了。 在伊甸园，因为人犯罪，所以人离开了神的面，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人可以看见神的面。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对比。最后在创世纪传世纪里面看见说生命树怎么样啊？生命树被封闭了，因为人选择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就被从怎么样，被从伊甸园赶出去，神怕他们去吃到那个生命树了。但是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怎么样，生命树的果子是你要吃就吃， All you can eat， 阿们阿们，喜不喜欢 All you can eat， 随便你要吃什么都有。哇，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新天新地，这是将来的圣城，这是神的国度，里面要恢复一切本来上帝创造的时候给人的，但是人失败，所以神要恢复。那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河，这个生命树，这个生命的果子，这个果子丰富，这个叶子可以医病啊！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在伊甸，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根本没有疾病的。那所以这个医病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医病其实它原文的意思是供给他健康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叶子使人健康，包括身体心灵的这个健康。我在晨祷会有分享，前几天的时候应该是可能就是礼拜四还礼拜五吧，可能是 anyway 是可能是礼拜五的时候吧。那么我的一个以前神学院的同班同学，现在在德州牧会啊，相信情形不是很清楚哈，到底他为什么会得 COVID 啊？那么但是他得到了 COVID 之后呢，那么就一下子没有多久他就进入了 ICU 了。那从他进 ICU 我们开始为他祷告，我们同学的群组当中为他祷告哈，哇，这个很变化快速，很快速哈。就那一天接到最新的消息的时候，就听说他已经是在一个很危急的状况，医生已经说束手无策。我这个同学跟我年龄差不多大，差不多大。亲爱的姊妹，有时候想到这些事情，在这一两年的 COVID 的中间发生这一类的事情，就在我们周遭，是不是会觉得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这些疾病，为什么这些人 要走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会死亡。我们很不愿意看见我们自己所认识的，我们所亲爱的人生病也好，痛苦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上这个地受了咒诅，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再先进的国家像美国，你会发现很讽刺的，却成为全世界染疫的人数最多，也是成为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国家。但是弟兄姊妹，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好消息，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盼望，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不再有死亡了，不再有疾病了。哈利路亚！你们没有很兴奋呢？哈利路亚！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最后都会死亡，我们都会生病。你所惧怕的事情，也许今天不会来，有一天一定会来。有没有哪一个人说不会，不会发生过在我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这条路，对不对？可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们看见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借着死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 Amen。 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隶的人。跟你旁边说，不要怕，如果死亡你都不怕，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你怕的。Amen。 今天魔鬼透过这一个 COVID 其实也是要来使我们产生恐惧。我再次说，弟兄姊妹很清楚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 COVID 的立场。在美国这件事情啊，是非常非常这个常常造成这个甚至是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些的争执的。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即便今天我们因为生病而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因为 COVID 的原因，不管是因为什么病而死，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人人都有一死，是不是？所以死亡是魔鬼最厉害的最后的法宝。如果一个人不怕死，撒旦就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他要释放我们脱离死亡的恐惧。 Amen。 所以生命的河水，生命的树，生命的果子，这些叶子甚至都能够医病，要告诉我们看见神的设计，神的给我们的本来就是这么美好的。要怪谁啊？怪我们老祖宗，是不是？罪魁祸首，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但是那个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第二个亚当，幕后的亚当他胜过了，他把神的计划实现成就了。所以当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说一句什么话？成了。那什么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父神的旨意成就了。接着经十字架的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阿们。而且这个宝柱里面他说流出来，他说这个地方提到说，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啊？宝座代表神的同在，宝座代表神的掌权，所以呢，这个生命河水从宝座流出来。宝座前，那首歌怎么唱？宝座前有什么哒哒哒，是不是啊？好久没唱了哈，那首歌也是从这里啊，在宝座前有生命的河水流出来。现在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河水它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之所以会有生命，是因为它从哪里出来？它从宝座流出来，它从神那边流出来。那个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神供应人的生命，神赐给人生命。耶稣说他来是要使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弟兄姊妹，所以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你渴吗？你渴吗？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面很多人渴啊，他找不到可以止渴的，赚钱拼命的赚，是不是？赚了再多的钱他还是不满足，渴啊。今天有人真是在这种性欲的捆绑里面，捆绑的真是再也没有办法止住他的渴。各式各样的东西，现在的人很多的这个 addiction， 来，有的人 addict to 这个食物，有的人被这一些的事物所捆绑，有的人被手机成瘾，有的人看网络成瘾，反正各式各样的成瘾。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能都有不知不觉的这些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假设今天你来教会的时候忘记带手机，你会怎么反应？ 诚实告诉我，你会怎么反应？啊？回家去拿。如果聚会已经要开始了，你回家就可能会miss掉前面的一部分了，你会怎么决定？就不要拿了，是不是？感谢赞美主，你就照着你所说的去行吧。我们现在没有手机啊，好像是没有办法活，不知不觉的。现在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心中到底渴什么？我们心中里面很饥渴。这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寻找各式各样的帮东西，想要满足他心中的饥渴。现在弟兄姊妹，你我信主的人渴不渴啊？渴不渴？渴。耶稣说，你如果渴了，可以到哪里喝啊？到哪里喝？到主耶稣这边来喝。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到手机这边来喝，不是到网络面前来喝。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边来喝。信我的人，主耶稣应许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活水。亲爱的弟兄姊妹，启示录说的这个水，生命水流出来，流出来，这是一个动词。流出来这个动词在原文里面是现在分词，意思就是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流，是一个 living water， 是一个 living river。 亲爱的弟兄姊妹，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死海，是活水。亲爱的弟兄姊妹，从主那边有源源不绝供应的这一个活水出来。 Amen。现在就是什么时候你感觉到渴啊？你来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意思表明一件事情，在旧约时代的人，他们没有圣灵，所以在旧约时代的人，这个你看大卫怎么说？诗篇第一篇怎么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因为他栽在哪里啊？溪水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栽在哪里啊？溪水旁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还是栽在手机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变成是手机是我的牧者。我一生一世不知缺乏。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到主的面前，你不会缺乏。 Amen。 你不愁吃不愁穿，你的灵人是满足的，你的灵里面是满足的。当你的灵满足了，你全人就满足了。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知。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看到没有？全人都满足了，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主的面前来，到主的面前来，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不要年初立志，还没有到年终，二月刚过，或者一月刚过，就开始怎么样断粮断炊了。弟兄姊妹，跟你旁边说，持续的奔跑，持续的追求，每一天来到主的面前，要得着这个生命的粮食，要得着这个生命的水。 Amen。那么刚讲对旧约人来讲，是他们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下，所以他们就是怎么样呢？他们讲到耶和华的律法。可是到新约了，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耶稣在讲什么？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圣灵说的，后面那一节这边没有列出来。 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就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饥渴，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没有圣灵充满。我知道我在讲什么，我经历过，我做了我一切该做的事情，我聚会聚，我服侍服，但是我越服侍越枯干。就这么，当你感觉枯干的时候，一定有问题。所以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很多人不愿意服侍？他说，因为我以前服侍过，哎呀，我服侍了之后，我觉得我自己灵命好枯干。那个样的服侍不是神所要的服侍。教会也不应该让服侍的人变成是这样子。坦白讲，就是被服侍应该是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露，是因为经历了这一位主，跟他有这么好的关系，所以来服侍。你懂这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呢，你需要渴慕圣灵。弟兄姊妹，特别我们是在一个所谓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可能你从小成长的环境里面，你对这个东西很陌生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圣经上说的。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提到，旧约也有提，旧约预表这个位圣灵，新约已经圣灵完全可以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了。我们信耶稣就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重生得救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只是停在重生得救，主应许我们，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什么？传福音，做见证。难怪今天很多基督徒不传福音不做见证，为什么？里面没有活水啊，没有圣灵啊，所以碰到人怕，惧怕人胜过惧怕神，怕被人家拒绝。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位万王之王，这位万主之主，他是这么荣耀的一位主，为什么怕去传扬他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主耶稣体贴门徒们的软弱啊。门徒，你想，我每次想说这些门徒们真好，真 lucky 啊，他们接受耶稣的门徒训练啊，对不对？亲自啊，手把手的教导啊。哎，结果呢，耶稣升天之前还不放心呢，对不对？不要去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需要圣灵充满。教会如果要传福音，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祷告说，主啊，在这个 COVID 的期间，今年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祷告，一个就是传福音，就这两件事情。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天性里面觉得做事才是服侍主，等一下我会讲服侍。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祷告是不是服侍？是吗？那个亚拿一直在圣殿里面祷告，等候主的再来，他是不是侍奉？是，对不对？在很多逼迫的环境下的圣徒，他们只能做一件事情，是什么？祷告。是不是服侍？是。传福音，在这两件事情你没办法分开的。传福音没有动力，你就没有力量去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祷告求神灵来充满我们。每次出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祷告求圣灵充满你。只有当我们领受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有效的为主做见证。好了，那么接着谁能够进圣城呢？我们今天讲说努力进圣城， 可是上礼拜大家还记不记得，上礼拜我们说谁可以进圣城啊？谁？谁可以进圣城？启示录二章十六二十一章的第六节说什么？他说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所以你只要口渴，是不是？好，然后你再看呢，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请问怎么样子才可以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面？请告诉我啊。这两节圣经简单的归纳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才能够进入圣城？什么样人？哎，这个应该很简单，这是小学一年级的算数啊。啊，得救，信耶稣，对不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That's it，没别的，对不对？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的，这是最基本的了。这一个最基本的先要确定你有没有，我们在这里有没有这一点都确定的？都确定吗？都确定吗？都确定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哈。 OK， 如果不确定的话，你今天一定要确定信。而且上礼拜我提到这个信不是你今天送个信，叫很多时候我们把这变成形式化，这个信是要信进去的，这个信就是一个持续的信的。好，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是为什么我们说谁能进圣城呢？为什么说要努力进圣城呢？来，你看哈，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得胜的必承受这地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然后你再看第二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来，预备，请。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还有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还有好多个啊，一共有七个教会，都提到得胜的，只是赏赐不同，对不对？这边是提到说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看到没有？所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些得胜的人他们可以进入圣城。圣城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就是在预表神的国。所以呢，我们讲说进圣城就是进入神的国，对不对？好了，那弟兄姊妹，圣经上哪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我们进神的国还要努力啊？那有人说，这不是像天主教义吗？天主教就是说你要努力啊，要努力啊，是不是？要努力才能够这个得到救恩啊。好，这个图我想在教会稍微比较久一点的弟兄姊妹都听我讲过，是不是？所以这个图可以帮助我们把整个圣经里面哈，可以说一个把它有一个大纲，一个outline出来哈。我们信了耶稣得救之后，对不对？不要停在那个地方，我们要持续的追求，对不对？在生命上面追求更像耶稣基督。那同时呢，我们也在地上主托付给我们侍奉，是不是？在侍奉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大使命。那一个得救的人朝这两个方面持续的一生的追求，那么这就是最终的终点，就是什么？我们追求成为一个得胜者。圣经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观念。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哈，今天启示录里面让我们看见哈，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得胜者非常的多。得胜这个字呢，原文是打败、征服、得胜的意思 overcome conquer。 那这个字在新约有24节的圣经出现了28次，在启示录呢就出现了16次。所以换句话说， 得胜者这一个观念在启示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用词，这也 不为过。为什么呢？启示录讲到末世的时候，你知道末世里面会有许多的灾难，信徒会面临到许多的逼迫，所以特别需要要能够去面对逼迫，能够站立得住，需要这样子才能够成为得胜者。好了，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我把它归纳出来哈，做得胜者呢，这个得胜的同义词哈，耶稣提到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有没有？请注意，这边没有说你只要信我就是跟从我，这里提到说你要跟从我，做我的门徒，还要怎么样？要舍己背十字架，要付代价。所以我们刚讲救恩是白白的，对不对？可是呢，为什么还要付代价呢？因为你要做主的门徒。相兄姊妹，这些相片都是我们门训班的相片，其实我们的门训跟耶稣带门训已经差很远了，是不是？耶稣一天整天跟他门徒们在一起啊，门徒们这个小毛病啊什么的，通通你躲不了的，睡觉会打呼都知道，吵架耶稣知不知道？知道。你那一你什么都知道的，出去赶鬼赶不出去怎么样？耶稣知道，对不对？我们现在门训班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地步，还天天生活在一起哈。如果能够天天生活在一起，那个门训才厉害。那个门训啊，不仅仅是对学生厉害啊，对老师也厉害。为什么？老师你几根葱几根两，不是那叫什么啊？几斤几两都知道了，是不是？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才challenge，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这一些门徒，即便你参加门训，要不要付代价？要不要参加过门训？告诉我，要不要付代价？要。如果你没有付代价就毕业的哈，要把你的毕业证书追回来。显然你是混过去的。哈哈，弟兄姊妹，要不要课前预习？要不要课后有一些作业要做？要不要去做？如果你认真的门训的话，要付代价的，是不是？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代价值不值得付？值得。等一下我们有姐妹要去见证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三月就要开始门训了，这个礼拜就开始报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机会报名，跟你旁边说赶快报名。我们有 LT 班，上次我们 LT 班的这个弟兄们说，他说哎呀牧师啊，我们结训了，可不可以再重上一次啊？在山上真好啊，搭三座棚啊，不想下山了。现在就是没，我们需要门训，门训门徒就是这个得胜者。另外呢，圣经上用得奖赏，有没有得奖赏？圣经好多的地方讲了 得奖赏，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然后呢你看见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这地方提得很清楚，讲到什么这个场上赛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人，对不对？诸事都有节制，攻克己身，叫声服我，这些都是表明这件事情，就说你要付代价你才能够怎么样得奖赏，是不是？好，所以得奖赏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相同的名词呢是什么呢？做王，这个在启示录今天的经文里面就提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好不好？来，预备，请。不再有黑夜，这里提到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是你看到没有，谁要做王？谁要做王？每一个信要耶稣的人都做王吗？那谁做老百姓？这不 make sense right？ 所以这个地方提到的就是保罗也多次提到说，他说我们若能忍耐，我们就必和他一同做王。 看到没有？做王，其实呢，做王的意思就是管理。上帝起初要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做什么事情？管理，管理，看守，看守，看守修理，就是管理。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就是 manager， 有没有？你们 apartment 有没有 manager？ 有没有 apartment manager？ 有没有？他做什么？你房子有什么事儿？对不对？今天这个风大了，前段时间风一大，结果我们那个住的那个 apartment， 一棵大树整个倒下来，前面的那一排的那叫什么？停车的棚子啊，全都被压垮了，有一部车还停在那边，我看整个上面都被压到了。我们家的车之前几年前也发生过同样事情，一棵树啪的几个枝子这样掉下来，把我们的车子整个这样子砸下来。找谁啊？找 manager， 不，这 manager 不管用。他跟他讲，他说我们保险不 cover 了你。他说那是在外面。那我说那是跟谁 cover 啊？他说你去找 city， 我们找 city 也不 cover， 最后干脆自己解决了。天国绝对不会有这种 manager 了。上帝要拣选那些的 manager， 地上找操练他们，将来跟他一同做王的。所以当这些十二个门徒跟从主的时候，彼得就问说，主啊，我们抛下这一切跟从你，我们将来得什么呢？主可能跟他们说，主说你们将来，你们这些抛下这些跟从我，将来必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看到没有？做王。那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经文里面，不管是做门徒也好，不管是得奖赏也好，不管是做王也好，亲爱的弟兄姊妹，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做什么？全都告诉我们说是要付代价的，要努力的。那么这个有一些经节哈，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哈，这个地方就很好的讲明了哈。我们一起来读这一章这一节好不好？来，预备，请。努力的人就得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说天国是努力进去的。努力的人就得着。这边讲到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原文可以翻译成天国正是猛烈的在开展着，神的国是在那边强烈的，很好像大风一样在开展着。然后呢，接着他说这是努力的人。努力的人这个字呢，是指的说这热切的，就是不顾一切的把握时机的人。甚至有一个翻译讲的是说强暴的人，这个翻译很粗哈，但是他要表明就是说天国是要这种强暴的，要很激烈的要进去的。他无非要表明一件事情，但是弟兄姊妹，这边的天国讲到的是什么？是国度，是在国度里面做王，是在国度里面与主一同来管理。这边讲到的国度，这里的进入天国的意思，不是只是进入天国，他讲的是在天国里面掌权。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做任何事情，你要成功都要付代价，对不对？是不是？好。那么最近哈，我们这个华人哈，在这个北京的奥运哈，冬奥争光，对不对？其中一个大家最就可能很出名的哈，叫做谷爱凌，是不是？艾琳谷哈，是不是那个 Grace Gu 的妹妹？艾琳谷，哎呀，那么艾琳谷她是才十八岁哈，可是你知道吗？她成功啊！你们有没有看啊？她那滑雪翻的，哇，啊，她是滑雪。对不对？哇，这样子，哇，我心想我一翻着腰就断了。他从八岁就开始练了， 所以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这个教英文的一个人在用他的做节目的时候，他说八岁他就抠抠鼻子，他说八岁我在做什么？八岁他就开始去练习了，你知道他付了很多的代价，是不是？这个背后里面他要练习练习，不断的练习，甚至他摔断骨头啊，好了之后再去练习。那么另外一个，这个叫做 Nathan Chen， 陈蔚，他是代表美国队了哈，那个是代表中国队哈。哇，他是溜冰了，有没有？他是第一个溜了个什么叫四周什么的啊，花式溜冰的。我看了一下他的一个这个成长的过程，他哎呀，他也是呀，付很大的代价，不仅他付代价，爸爸妈妈也付代价，送他等等的，等于说他的妈妈是专一的，就是每次接送啊，做什么什么什么，全部都是为了他，训练他，从小栽培他，他付了很大的代价。亲爱的弟兄姊妹，成功，这些人成功不是突然的，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世界上的人为了这些世界上的事情，他都这么努力的付代价，亲爱你我为着天国的大业，岂不更应该付代价吗？ Amen。 可是今天我们常常看见我们为世界的事情付代价，但是却不肯在神的国付代价。弟兄姊妹，将来在天国的时候，第三节这样清楚的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这不是我说的哈。第三节第四节，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他的仆人要怎么样？侍奉他。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过去以为说我们当今天到了天国之后，你注意，我都不再讲天堂，有没有？天堂容易被人家误解这个用词，我现在都讲天国、圣城、新耶路撒冷啊。OK， 好，那你要把它用这个天堂来代替也可以，那是你的解释啊。但是我的解释就是说，神的国掌权，神掌权的地方，这就是神的国。天国不是只是一个地方。OK， 那将来在神的国里面做什么呢？你我做什么呢？你我做什么？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天参加唱诗班，啊，诗班应该请我来破梦。弟兄姊妹，现在不是只有唱歌啊！这里说他的仆人都要怎么样？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在地上不侍奉他，你到天上怎么可能侍奉他呢？懂这意思吗？侍奉他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所求于管家的要他有忠心。你说哎呀，我愿意侍奉牧师啊，我很愿意侍奉啊，我让我上敬拜团，让我上诗班，我就侍奉。为什么？站台面吗？因为台面侍奉你要吗？现在就准备，如果你是因为是站台上是比较别人看得见而侍奉，这就不是侍奉了。 Amen。 侍奉也不是只有在教会侍奉，在礼拜堂侍奉，侍奉广义来讲，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公司，在你每一个你生活的所在的地方，你都在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地上的时候你要操练，我们就是一个侍奉的人生，忠心的侍奉，努力的侍奉，全心全力的来追求。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的。而且这个地方得胜的这一个字哈，原文的意思又是持续不断。换句话说，这个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是指的说你要持续不断的得胜，不是说我一次得胜就算了，我要一次一次的，一直持续的持续得胜，一直到见主面。所以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持守持守持守持守到底，持守你所有的， 免得别人夺取你的冠冕，持守只等到我来。今天持守，英文可以说，我用一个字来形容它， commitment。 今天 commitment 是今天美国的一个问题，婚姻没有 commitment， 是不是？我们看看哈，这个图表里面呢，是这个最近做的一个，他这个大概两年前，两三年前做的一个统计啊。他这个调查调查什么呢？他调查说美国在2002年的人时候呢，有 54% 的人他们是婚前同居的，那么结婚的人是 60%。 好了，到了2013到2017这段时间做的调查呢，那么你会不会发现同居在一起的比例增加了，有没有？有没有？到了59%。那么结婚的比例呢？减少了，到了50%。这是到2017年。那但是已经可以反映出来，就是说，今天这个整个survey带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什么？今天美国人对于婚姻的尾声程度已经是大大的降低了，许多人不愿意结婚，他只要同居在一起也可以享受法律上所有的一切的福利，懂这意思吗？只要得到福利，但是不要付出代价。如果离了就离了，根本连这个法院都不必去，你知道吗？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今天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的，这个数据哈，我没有时间讲了哈，但是年轻人的比例更高。为什么？年轻人看到爸爸妈妈这个样子啊，他觉得婚姻实在没有保障，先婚前同居试试看，试好了再结婚，试不好 Sayonara Adios。 弟兄姊妹，基督徒神的儿女可以像什么？有一位美国的很著名的牧师叫 John Piper， 约翰派伯。 他有一次在一个讲道里面，他讲到有关这个婚姻的尾声，讲得非常的激动。他的结论就是什么呢？他说持守婚姻不在于维持浪漫，而是持守盟约。今天我们这个婚姻里面，很多人说，哎呀，我已经没有当初那种爱他的心了，我已经爱了另外一个人了。 It's wrong， 你没有爱他的心了，你说我都不爱他了。 No， marriage is nothing to do with 什么 romantic。你不是啊、哦？现在很多的书告诉你说，很保持，哎呀，你们那个爱情能够要、怎么样子啊？啊，情人节快到了，提醒一下弟兄们啊，下礼拜一啊，要怎么样？要买花，买花，买花，啊，葛师母可以做见证哈、啊，我都一定买的 ，OK。你说，最近他跟我冷战，最近他对我这么不好，我还买花，我巴不得婚姻。不是在乎持守浪漫，婚姻是在于持守盟约。为着这个盟约，你不爱也爱，跟你旁边说。哎呀，很多人讲爱爱爱爱，讲的那个好很神圣啊。什么叫爱？结婚之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爱了。婚前甜言蜜语，婚后呢，一个碗都不洗。那叫爱，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结过婚都知道我在讲什么。婚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很多事情啊，那个不是浪漫啊，那不是送几朵花，婚前的时候哇，在众人面前哗一下跪，然后一千束花出来，哪一个女孩不嫁给他？ 全都嫁了。婚后呢，啥事都不干，后悔了，那一千朵花，我宁可不要那一千朵花。亲爱的弟兄姊妹，任何事情都如此，婚姻需要守约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立了这个约，在婚姻当中要委身，在我们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认真的态度，委身的态度，竭力的持守的。有人的年初立志读经一年一遍，感谢赞美主，现在一月已经过去了哈，继续努力，要一直持守到什么时候？到12月31号。阿们，求主帮助我们多来做得胜者。阿们。主，我们谢谢你，主，这条路虽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想到将来那么荣美的天家，你给我们应许那么这么好的，哦主啊，荣耀的圣城，天国的奖赏，与你同在的那种福分，生命河水源源不绝地流出来。主啊，让我们真是渴慕，让我们羡慕，以至于我们可以轻看着地上许许多多人事物，免得这地上的许多的人事物成为我们拦阻，使得我们爱你的心渐渐地减少。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都竭力地追求，不单单是得救，更要竭力追求成为得胜者，在这条草上努力奔跑，一直到见你面的时候。奉耶稣的名祷告，哎。